好，大家好，我是 Eric。好，在介绍完了开发工具之后，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XAML，好，这个设计 UWP App 的 UI 的这个程式语言的部分。好，那首先我们看到在每一个专案建立完之后，应该都会有一个main page，就是 application 的首页的这个页面。那在 XAML 档案里面呢，我们就是透过这个 XAML 的语法去设定很多的这个操作界面和 UI 的排版等等。那 XAML 本身呢，有提供了一些内建的这些控制项，像是按钮啦，或者是这个命令列的这些操作的图示等等。那这些透过原本XAML 工具箱所提供的这些内建的控制项呢，它有几个好处。好，首先我们在不同的解析度的环境，好，这我们在第一个部分提过了。啊，不同的解析度，我们可能需要这个UI 的设计是能够根据萤幕的解析度来自己做调整。好，那内建的这些控制项就有这个好处，它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萤幕的大小，自动去调整它的行为跟表现。那除了萤幕大小之外，我们现在在 Win10 的这个世界里头有很多的不同的装置，那有的装置是用触控的方式操作，有的是用键盘跟滑鼠的方式来操作。那在这个 UI 设计的方面，我们看到如果是用内建的这些 XAML 控制项，那像这个选单的部分，好，如果你是用键盘滑鼠的方式操作，哦，它的这个间隔比较密集，那如果是触控的话，就会比较宽敞。那像右边的这个日期选择的这个控制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它在键盘跟滑鼠的操作模式下，哦，它就会有一些适合滑鼠操作的控制项出现，像是往上卷或者是往下卷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看到它的空间排列也会比较紧密一点。那如果是触控环境的话，那它就会就没有这个卷动的控制项，因为用手指触控的话就可以上下滑动来做选择。那每一个控制项因为要能够适合触控的操作，所以它的排列也会比较稍微宽一点。好，所以使用内建的这些标准控制项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你省去很多处理这种不同的操作模式或者是不同萤幕解析度的这些麻烦。好，那我们看到说，在整个XAML 的这个内建的控制项里头，除了这些按钮啦，还有文字输入框等等，好，那其中有一块呢是专门在处理排版，好，就是说当我这些控制项的元件放到我这个页面上的时候，它要照什么样的规则去依序排列？是水平啊、垂直，还是有格网状的这个方式排列？好，所以透过不同的需求，在标准的这个 XAML 排版布局的这个控制项里头，提供了下列这几种不同的控制项来供您使用。好，我们看几个例子。好，那 Canvas 的话，这个控制项它主要是让你可以在里面做一些简单的 2D 的绘图。好，所以像你拉了一个 Canvas 的这个排版布局的控制项，好，里面就可以放像 Rectangle 啦、Ellipse 还有 Polygon 这些图形的 2D 图形的这个控制项，那它就会像右边的方式这样陈列。那 stack panel 呢？哦，它就是提供很简单的两个方式。好，一个是垂直，哦，依序排列你的这个控制项。好，所以像右边这个例子，好，它的这个预设的状况，哦，stack panel 的预设的排列呢是垂直，好，由上往下排列。好，所以这边 rectangle、ellipse 还有 polygon 的话，它就是由上往下来排列。那 stack panel 的另外一个模式就是水平，好，我们可以在它的这个属性中加入这个 orientation，好，是水平的方式，好，那它就会由左到右依序排列，好，那这个是 stack panel 的特性。好，那如果说我们要在页面上面透过这种格网，好，类似像表格的方式去做排列，好，我们有提供了 grid 的这个控制项，好。那你使用 grid 控制项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定义每一个 row 啊，就是每一列它的高度的情况啊，还有每一个 column 它的宽度是多少。那接下来你在摆这些控制项的时候呢，你就要去指定说这个控制项 它是摆在第几列，第几行，所以你设定完之后，页面的呈现就会根据你摆放的位置，比方说这个多边形的控制项呢，它放的位置是第二列，第二行，所以它就会在根据你的这些列跟行的定义，去把它放在对应的位置上面。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 XAML 程式码所对应出来最后画面上面显示的状况。好，那在使用 grid 的时候，因为要定义这个行跟列的宽度啦，还有高度的设定，那目前的话在 grid 的这个控制项里头提供三种让你设定它大小的方式。第一个是这个加入在它的这个尺寸设定的时候加入这种星号，好，然后是以比例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设了两个两个 row 就是两列的话，那一个是一 star， 一个是三 star 的话，那它其实就会让第一个 row 占整个画面的 25%， 那第二个 row 就会占 75%。 好，那如果你设定的是 auto， 好像我们刚才看到上面有个例子的话，它是高度或宽度它设成 auto，那设成 auto 的话，就是它会等到你放在这个行列这个位置的控制项确定它大小之后，它才会去确定这个 grid 的大小，所以它的高度或宽度会根据你放在里面的控制项来决定，而不是事先的去设一个比例。那第三种方式就是直接写死一个像素值，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个绝对的宽度或绝对高度，不过一般来讲我们不建议这样使用，因为一旦你写死了这个排列的这个大小，那就会造成说这个画面排列这个控制项排列的方式可能在不同的解析度上面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好，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就有示范了，如果我设定了一个 column 是 auto 的话，它就会根据里面放的这个元件它的宽度来决定它的宽度。好，那其余的部分因为我们这边设了1跟2，好，所以它就会按照这个比例把这边 66% 然后这边 33% 的方式来做设定。好，所以你可以做很复杂的行跟列的这个 grid 的设定，那再根据你的需要去排列你的控制项。好，所以我们看到透过 grid 的话有另外一个好处是当我们设定好说这个标头跟尾巴都是 auto， 那其余的部分可以让它这个直接利用的话，你就可以按照这样的设定，那在不同的解析度大小上面它内容物也会根据你的设定去做这个比较好的处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在 grid 使用上面的特性。好，那这里我就执行一个官方的这个范例。好，这个是从我们这个 dev.windows.com 的网站上面下载的官方范例。好，那这个范例里头有包含非常多关于 XAML UI 的一些使用方式还有设定的方式。好，所以这边我们找到 grid 控制项。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上面这个灰色的部分就是下方这一段程式码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好，所以我们如果好现在这个红色的这个框框，好，因为它旁边这个喇叭是让我们去调整这个红色的 rectangle 的这个 column 跟 row 的值。好，所以好当我调整的话，好，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UI 的变化，或者放在不同的 column。 好，那你也可以看到这边它的这个 column 的第一个 column 设定是50，好，就是刚才讲的你直接写死了一个50 pixel 的值放在这边。好，那其余第二个 column 就是 auto。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对应的各个位置。好，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stack panel 也是，好，垂直的话这样排列，水平的话就由左到右去做排列。好，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示范，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例子来看到说这个使用 grid 排版的话要怎么样去设定它的行跟列。好，那这边的话在这个范例的应用程式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有 提供这个文件的位置，哦，让你可以去做详细的参考。好，那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设定 grid 的话，你就是会设定要行跟列要这个怎么排列。那当你的萤幕解析度改变的时候，其实它并不会自动的换行，自动把这个超出萤幕大小的部分换行。好，所以如果你需要这个让它可以自动换行的话，那你可能要使用这个 wrap grid 的这个控制项来设定说，在这个grid 里面呢，最多的 row 或 column 就是两个，超过的话就把它自动换行下来。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平常放这些 step panel 或是 grid 的这个或是 canvas 等等这些排版的控制项，那一旦我们里面放的其他控制项超过了这个原本画面的大小，好，那在预设的情况下，超过的部分就自然不显示，好，那也不会让这个使用者可以看到他们或者是去对他们进行操作。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排版元件可能，好，比方说你显示的内容非常多，但是你不确定会有多少个，它可能会超过使用者的画面的大小。那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会套上一个 Scroll Viewer 的这个元件，把整个排版元件包起来。好，所以像这个例子，如果在这个例子里头没有 Scroll Viewer 这个控制项，只有单纯的 Step Panel 的话，好，那当萤幕超过，比方说我今天萤幕的高度只有到这个绿色三角形的一半，那超过的部分就不会显示，好，使用者也看不到它们。但是我加上了 Scroll Viewer， 好，那如果萤幕的高度还是维持一样，好，那这个时候右边就会出现 Scroll Bar， 好，那不管是用键盘滑鼠可以去上下的卷动，或者是使用触控操作的时候也就可以上下卷动来浏览你放在这个排版元件里面的内容。好，那在 Windows 10 UWP 的这个部分呢，加入了一个新的这个排版控制项，叫做 Relative Panel。 好，那 Relative Panel 呢，顾名思义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在这个 Panel 里面去定义每个控制项到底它们互相相对的位置的关系。好，那这个好处就是可以跟当你萤幕解析度调整的时候呢，它虽然里面的这个控制项可能会根据萤幕解析度的大小而有所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可以确保它一定可以在这个其他元素相对位置的右边或者是下面，所以让你在重新排版的时候有比较好的这个设定的方式。好，所以在使用上面呢，在这个一个 relative panel 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或两个元素当做一个定位点，就是一个标杆。好，那其他的那个控制项呢，就可以参考说我要在这个元素的上面啦、下面、左边、右边等等。好，那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就可以去指定他们这个相邻的关系，好，就不用特别是要一定是垂直的排列或是水平的排列。好，那当然在Adaptive UI 的设计上面，它就会变得比较简单，好，因为你一次就可以把一整个群组的这个控制项，好，把它设定成本来在你可能设定在萤幕比较宽的时候，这一个群组的控制项都是在原本定位点的右边。好，但当我的萤幕解析度缩小的时候，可能小到某一个值，你可以立刻使用这个Zemo 里面的 Visual State， 好，让它去动态的调整它的相对位置。好，比方说本来在相对在右边，那我可以在这个萤幕解析度大小改变的时候去设定说它现在相对位置会在原本定位点的下方。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元素去调整它们的位置。好，所以这个Relative Panel 的这个控制项呢，其实就是为了帮忙你可以做好 Adaptive UI 的一些设计所提供的一个新的控制项。好，所以像这个例子上面，我们看到第一个 Rectangle， 好，红色的这个 Rectangle 呢，好，它其实是对齐整个。我们这个整个深蓝色的这个框框其实就是一个 relative panel， 它其实是至中对齐，相较于整个 panel 至中，水平至中，垂直至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在整个 panel 的正中间。那或者是 像这个例子的话，好，这边有一个定位点，好 ，blue rect 就是这个浅蓝色的这个控制项。那下面这个呢，它就可以写说它一定要是 below 好上面的这个元素，好，就是一定在它下方。好，那其他的部分的话，那在它下方的话，可能是在它的下方这么多的位置都是可以，所以它这边加上了一个 align horizontal center with， 好，一样是以这个对应点做参考，好，所以它会水平的至中放在它的下方。好，所以这个 rectangle panel 可以有很多的搭配，方便你做一些对齐啦，或者是至中的一些设定。好，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很快的看一下刚才的这个例子。好，我们看一下 relative panel。好，这下面的这一整个区块其实就是一个 relative panel。好，那首先我们看到在红色这个部分，好，它就是没有任何属性的设定，所以它会在整个 relative panel 的左上角。好，那中间这个蓝色的 rectangle 呢，它设定的是在第一个 rectangle one 的右边，好 right of。好，在它右边，所以它排列的话就刚好就是排在它右边。好，然后有一些边缘的留白。好，那 green 的部分呢，它是对齐整个 panel 的部分。好，所以它是 align right with panel。好，所以它向右对齐这个 panel。好，那它的水平的位置是定义了。好，垂直的位置没有定义，那它就会放在最上面。好，那最后一个这个 yellow 黄色的这个矩形呢，它就是设定了below rectangle 3，所以它会在这个绿色的 rectangle 下方。好，那当然如果说因为这边 size 刚好都是50，所以可能看不出来这个 align horizontal center with 的效果。不过如果今天这个绿色的矩形比较大的话，那这个黄色我们指定了虽然在它下方，但是也指定了至中对齐，那它就会在它中心点的下方来摆放。好，那这个是 relative panel。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 sample 里头，其实你可以注意到在很多的新的这个 UWP 的这个 application 里头，我们都看到它多了一个这种汉堡选单的设计。好，那这个设计的话它有几个优点。好，比方说它可以把选单的这个内容先隐藏起来，那当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再点开这个汉堡选单来使用。好，那这个控制项在 UWP 里头也是一个新增的控制项，它叫做 Split View。 好，那透过 Split View 呢，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去设定出这个像是汉堡选单这样的效果。好，那它有几种模式。好，比方说这个选单出来的时候是会把画面的空间向右推，它是这个 inline 的模式，或者是它是 overlay， 像刚才的我们看到的范例，它是盖过原本的内容。那还有就是这个 compact inline 还有 compact overlay。那这个差别 compact inline compact overlay 跟上面这个 inline 跟 overlay 的差别是在于它收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只会收在这个就是不会去像如果你只是单纯指定 inline 跟 overlay， 当它把这个选单收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整个隐藏起来。但如果是前面加上 compact 的话，就是在它收起来的时候还会留一个空间让你在这边可以放一些 button 或是一些图案提示，就是说不一定要把整个选单都打开，或者是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荧幕解析度去做一些设定，让它看起来比较这个方便使用。好，那我们一样可以在刚才的这个 sample 里头看到split view 的效果。好，我们回到这个 application 的目录页。好，这边有一个 split view。 好，所以下面这边有这个 split view 的范例要怎么样来使用。那目前就是他这边去示范说这边有一个有一个面板，那目前这个 Split View 的这个面板是打开的。好，那我如果按下这个他就是把 Split View 收起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本页面内容就是这个 Split View Content。 好，当我收起来之后，因为现在的模式是 Inline， 所以 它打开的时候会把它向右推，收起来的时候它就回到原本的位置。好，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 display mode 改成 overlay 的话，好，你可以看到原本 content 在这个位置，那当我按把面板打开的时候，它其实是盖过好它好去浮出来一个这个面板，好，其实就跟这个 sample 的 application 一样，好，它打开面板的时候其实是盖过原本的 content 的位置来做选择，所以这个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设定说是不是要用 inline 还是要用 overlay 的模式。那如果是 compact 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打开的话其实效果跟你没有加 compact 是一模一样，但是当它关起来的时候 compact 模式就会留下一个宽度，让你可以去像这个上面这个例子一样，去放一些这个 command， 放一些 icon 来做图示。那你打开的这个面板的大小也可以自己去做调整，这个都是你调了之后其实都可以看到它在这个画面里头，它的范例程式码里头怎么样去调整。然后 compact 的这个就是说留下来的位置要多大都可以自己去做设定。好，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一下怎么样来使用这个 Spring View 的效果，好，然后去调整。好像这边你可以用一些系统资源来设定它的颜色啦，或者是直接指定它的这个颜色的部分。好，所以这个 Spring View， 好，那很多开发人员甚至很多文件都会直接写这是汉堡选单的这个控制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 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目前的 XAML 里这个里面到底提供了哪些控制项可以让开发人员来使用。好，那像是 button 各式各样的这个按钮的模式，好，那可以是一般普通的 button， 好，超连接的 button， 或者是重复好的 button， 那或者是这个开关，好，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做设定选单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开关的界面，就是用 toggle button。 好，那文字的话有各式各样的简单的文字啦，密码文字，或者是只显示不能编辑等等，有不同的这个 icon。 那这些部分都可以在这个范例程式里面去看到每一个控制项的使用方式。那或者是 calendar view， 选择日期的这个控制项啊，或者是选择时间等等，然后像一些表单的内容，然后 slider， 像我们刚才拖拉的这个滑杆也是用这个 slider 控制项来做。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这个这个内容呢，它是要显示很多笔的资料，好，那当然我们不是一笔资料就写一个控制项，好，这样是非常慢，好，所以我们会使用类似像这种资料集合的控制项，好，这些 collection 的控制项，然后让它可能直接把一个阵列一个 list 好一个 array 喂给它，那它就会根据你设定的好这些 template 好去显示。好，所以它可能会长得像是这样。好， grid view 也是一种这种资料集合的控制项，那我们这边就指定给它某一个 list 好让它去显示。那每个 list 要怎么显示呢？就是在我们下方好去定义它的这个 template data template， 所以这边显示出来的每一个元素就是根据你的 data template 里面设定的样式好来做呈现。好，所以这个是 data template 的部分。然后 list view， 好，刚才 grid view 是按照这个表格的方式来格网的方式来排列。好，那 list view 的话就是由上到下像一个列表一样。好，那一样给它一个 source 之后呢，每一个 item 要怎么显示，好，其实就是在中间 data template。 好，那 free view 的话就比较类似像是一些照片的浏览器一样，你可以左滑右滑，好，切换上下一张。好，那这样子也是一个资料集合的这个控制项，那这边的话是用 free view。 好，那一样每一个 item 就是用 data template 的方式来做设定，然后这个是 hub。 好，那 有我们在很多 application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动态的选单或是功能表选单，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用 app bar 跟 command bar 来做设定。好，那它就会像我们刚才示范的一样，在 desktop 或者在手机上面它就会自己去调整它的显示模式。好，那 fly out 的控制项像是右键选单啊，或者是对话盒的部分， 好像对话盒，我们看到，如果今天你要跳出一个讯息，告诉使用者一些状态，或者是一些可能网络资料读取的一些结果，你可以用这个 content dialog 的方式来呈现。那 content dialog 的内容呢，我们也可以用 XAML 去定义，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专案中去新增一个 content dialog 的 XAML 档，然后就像我们设计一般页面的控制项一样去拉出这个content dialog 的这个样式。好，那我们呼叫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把它这个新 new 出来，好，然后直接呼叫它的 show asynchronous，好，就可以把 content dialog 展现出来。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它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比方说我们就举，好，比方说像是这种 fly out，像是 menu，好，这种，好，这种选单的方式，它也是一种 fly out 的这个控制项，或者是 content dialog，好，这边就是 content dialog 它的 XAML 设计，好，里面也是可以像我们一般设计 XAML 档案一模一样的做法，好，然后跳出像是这样子的对话盒，好，可以进行一些操作，好，那这个是 content dialog，那或者是刚才讲的 app bar，好，就是在这个下方，好，可能可以放上一些工具列，来做一些处理。好，那这个是 app bar 的部分。那每一个 app bar 的 command 就是一个button，app bar button。好，那下面都有它示范怎么样去放它的 icon，还有就是它的操作的部分要怎么样来设定。好，所以这是一些属于 fly out 相关的，就是它会这个本来没有在画面上面，但是会根据你的需要动态的跳出来显示，或者是出现在特定的位置。好，那当然我们做一些这个网络存取啦、IO 存取啦，可能会需要一些进度列，那或者是插入图片，甚至是 in canvas 的话，可以让这个使用触控笔的这个使用者，他可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让他去做一些笔触啊，还有这个笔迹的一些处理，好，然后 media element、capture element 可以去控制插入一些多媒体档案，或者是录影啊，或者是使用照相机等等。好，那我们最后介绍就是当我们设定好这些 XAML 控制项的排版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制定它的样式？好，虽然每一个 XAML 控制项都可以去设定它的属性来调整大小或者是它的颜色，但是我如果有一系列的这个控制项都要套用相同的样式，好，那在 XAML 中要怎么做？好，所以它有几个区别，好，它有区别像是 resource 资源跟样式的部分，好，那 resource 的话，它有这个系统的 resource，像是 sync resource，好，因为在 Windows 10里头，我们可以让使用者去设定一些样式，然后透过这些使用者的设定的值，然后取得对应的大小啦、颜色来呈现。好，那我们后面再来看一下怎么样设定这个 resource。好，那你定义每一个 resource 或者 style 样式呢，你都可以指定它是每一页都适用的，还是只有在特定页面才适用。那在预设的状况下，我们的这个 UWP SDK 本身就会提供一些基础的样式。好，比方说像是文字大小的样式，这边就很多，从 base body text caption 标题的文字。fly out 适用的文字的样式啦，标题、title 等等，都有提供一些这个基本的样式，可以让你直接来套用。那你当然可以去检视每一个样式。当你在这个 XAML 编辑器的时候，可以按下 F2 去检视，F12 来检视每一个样式，每一个样式它背后的定义到底字型大小啦。然后它是粗体系的，还是它的留白有多少等等，然后你都可以去看到它的定义。好，那你也可以自己从这些定义中衍生出一个自定的样式，就是说基于title text，好，那我可能再做一些其他的样式的设定。好，那这边讲的就是，比方说像用户在这个系统选单中设定了他喜欢的样式跟他喜欢的主要颜色。那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语法， 好像是它设定的主要颜色，我们就可以透过像 theme resource 的方式，然后找到它这个 system accent color 来取得它喜欢的这个颜色。那我们看到在 Windows 10上面很多的 application 有的是浅色，好，就是白底黑字啦，那也有些 application 是黑底白字。好，那这个模式的话其实是我们等一下下一页可以看到，这是可以自己设定跟调整。那它跟以前 Windows Phone 8.1 不一样的地方是，以前在 Windows Phone 8.1 之前，只要使用者把系统的颜色改成深色，那所有的 application 都会被套用是 深色的布景主题。那如果是选择浅色的话，那所有的application 就会是浅色。好，那当然部分用户会把这个系统文字调大，或者是高对比模式。那所以在文字大小的布局还有颜色的设定上面，那都建议一定要测试过这些字型，从 100% 大小到 200%， 然后或者是高对比模式是不是还是可以有很好的操作体验。那这边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比方说你在 app.xaml 档里头去设定 dark 或者是 light， 深色或浅色的布景主题，那就是全所有的页面都会去 apply这个深色或浅色主题。那你也可以只有在特定的页面或者是特定的控制项里头去使用这个 request theme 来宣告说我这个部分要用深色还是浅色。那现在在 Windows 10之后，这个深色跟浅色的布景主题就是交给开发人员可以自行决定。好，所以以上就是关于你在设计 UWP application 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怎么样来设计这些 UI。 好，那参考文件的话就是参考这个 XAML 的部分。好，那所以建议你可以下载官方所提供的范例档，里面有所有的这个目前 XAML UI 所提供的不管是排版布局还是这些按钮啦、文字输入选单的这个操作，然后去参考它的用法。好，那要跟这些 XAML 上面的元件做互动的话，就是使用XAML 所对应的 call behind， 比方说 mainpage.xaml 这个档案，它所对应的 call behind 就是 mainpage.xaml.cs。 好，如果你是用写 C# 的话，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介绍到这边，谢谢。